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忧虑这个话题真的是，我觉得越讨论呢，反而越没有那么忧虑。
就你越想越忧虑。
对，
如果你能够说出来分享出来，反而会知道，哎，其实不用那么忧虑的。
没错，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有关忧虑这个话题的回应哈。
嗯，
遥望星空他就说了，他说每天在忧郁的漩涡里挣扎，彷徨无助，一个人扛起这个单亲家庭，上有老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女，生活工作诸多的无形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昼出夜归，拼命上班加班，透支体力，用疲惫冲淡黑夜无尽的落寞感。虽然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如何，但我知道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在漫长的黑夜中，我的救主活着，他在掌权，因他是神。
嗯，遥望星空虽然还是会有忧虑，但知道忧虑的出口是什么，
嗯，
很重要，很宝贵。
是啊，其实说到这里呢，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人生不就是要一直的忧虑吗？因为只有忧虑你才会想，哦，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无论是对情感的，包括对人际关系的忧虑，也是让我们今天擦亮心窗的几位朋友非常的困扰啊。
嗯，我们也来听听他们是怎么对待忧虑。那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天路为我们带来的心情手记。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哎，怎么又是星期一？
哎，又要考试了，天哪！
怎么办？我不会啦！
啊，要开学了啦！
我是阿毛，
我是小潘。
怎么这么多叹气声啊？我是某某。
哎，不要再叹气了，我是小千。
就是每到星期一啊，大家就会有一种星期一忧虑的心情来到，就是所谓的 Monday Blue。那大家就是从星期日的下午甚至晚上就会开始很忧虑，很忧虑，想啊，怎么办？怎么办啊？明天又是星期一了，又要开始啊，一个礼拜的工作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很多事啊，哎，明天要跟谁讲什么啊？还有一个什么事情没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就会从你就从礼拜日的可能中午过后，你从下午、晚上，可能你本来在出去外面玩的，可能你本来在海边，可是你虽然人坐在海边，可是你的脑子都已经在办公室里面，因为你很忧虑礼拜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变得说，可能你好好本来在海边玩，你可以很放松的，你可以很开心的这样子去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下午，甚至你可能在跟你本来在跟你的女朋友约会，那可是其实她在跟你讲很多事情，可是你人都就是你人在，可是你的心跟脑子都不在，然后就会有那样子礼拜一的那样子的忧虑，就是有心情上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也就是使你的假期就好像哎，怎么着没有放松到，然后隔天啊马上又要睡觉啊，眼睛一张开哦，又是礼拜一要上班，又很忙碌了。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或是一样的经验呢？
对啊，真的耶，就是 Monday Blue， 虽然我们讲的是 Monday Blue， 可是常常我们还没有到 Monday 我们就 Blue 了，我们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就会开始，就是开始忧虑明天的上班或者是上学。就是一个礼拜的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因为礼拜五的隔天就放假了，礼拜六就是一整天都在放假，而且明天都不用去上班跟上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两天是我最轻松的时间。可是到了礼拜天，明明就还在假期的里面，可是我们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担心起啊，明天又要上班了，明天又要上学了，然后就开始真的就像刚刚阿毛所讲的那样，我们的心可能在我们的身体在假期的里面，可是我们的心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飞不见了。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样一久了啊，就是像我现在可能上班一阵子了，我就开始觉得其实我不要这样，就是我不想要让自己这么的杞人忧天，因为我现在明明就是礼拜天，明明我就还在假期的里面，可是为什么我要让自己那么的忧虑明天的到来呢？那明明就是明天才需要担心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就是可以开始会去跟自己说，就是我要去摆脱这样子的一个魔咒嘛，就是我不想让自己变成这样，我要礼拜天还是礼拜天，然后礼拜一就留给礼拜一吧。
对啊，忧虑好像都是忧虑明天的到来，我觉得我不止忧虑明天的到来，我还会忧虑后天的到来，忧虑下个礼拜的到来，还有忧虑下个月明年的到来，我好像永远都要忧虑很多前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有些 schedule 上面写好的东西然后已经要逼近了，可能有些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像那种要考试逼近了，或者是要去办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对我像最近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忧虑的是我一直在拖延要去跟某个人谈一些正经事的这件事，我一直拖延他，因为我很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他会误会我，因为我只是在跟他表达关心，但是他却跟我说，某某你说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问他，哪一句话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我完全觉得非常莫名其妙。结果他也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总之他就很受伤加很不高兴的走了。那对我来说这真是一种忧虑，就是啊，完了，我一定得再去跟他约个时间好好的聊一聊。但是呢，要怎么聊呢？他会不会继续又跟我说，某某你说的话让我更不爽了。
其实我觉得人际关系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忧虑，就是像我自己在跟朋友的互动上也会，就是你会担心说，就是他会不会他会不会喜欢你这个朋友，或是你在讲什么话你会不会冒犯他，或是说就是很容易真的是在跟朋友互动上吧，你就觉得说，哎，做这件事情是他会不开心。那，我们最近关系到底怎么样？就是其实会为很多事情在忧虑。就是我自己很容易常会陷到这个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走迷宫一样，你会走不出来，你会觉得你一直在绕圈圈，然后会觉得说，到底下一步路在哪里啊？你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你也会觉得说，你不知道到底这个人你们可以当一辈子的朋友吗？还是说你们只能，就是也许到明天就你们就大吵一架，然后就再也不联络了。就是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人际关系它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忧虑的来源。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件就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我的朋友，周围的朋友啊，他们常常会担心，就是他们最忧虑的就是他们毕业之后可能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就会很忧虑很忧虑，就是说明明现在可能还有一年，甚至是可能还要继续念书，就才会毕业，才会投入职场。可他们现在就很担心，很担心说会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很忧虑。但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也是整个大环境吧，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媒体一直不断的去报道关于产业啊、经济啊，还有一些失业率等等的数字。因为当然他们新闻是喜欢那样子的标题。可是我觉得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朋友们当他们在忧虑找工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看到的反面是，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自信心也是有一点点不足的，他们觉得他们的能力可能不足以在社会上面找到一个真的他们可以做的工作，真的他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努力的地方。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很棒很棒的能力，什么什么都很棒，都是很棒很棒的。我周围的朋友，然后也都跟他们很好。然后我就说，我就 其实会鼓励他们说，让他们可以在自信心上面，然后去更加的对自己的感觉可以就是比较健康，然后比较知道说，哦，我不是，就是说不需要为着找工作这件事情太过的忧虑，然后是因为说啊，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自信心不够，我什么都不会，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仔细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样的忧虑其实是从旁观者看，就是觉得啊，其实是有点多余啦。但是当我们自己陷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就没有办法那么清楚，所以就大家也可以结交是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在我们身边，例如小潘。
谢谢你。
像我觉得如果我在忧虑里面的时候，我也讨厌忧虑的感觉啊，那我就会选择逃避，比如说我就去睡觉，因为睡着就忘记了。所以当我在忧虑里面，可是我又想要摆脱忧虑的时候，我就跑去睡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也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晚上你一直胡思乱想的时候，其实你会越来越感觉到焦躁，然后会觉得更就觉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了。可是当我后来我也会就是觉得说，那我现在干脆就什么都不要想，我就去睡觉，我就放音乐，就让自己躺下去睡觉。其实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其实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啊，反正今天就来了，那就去做吧。反正在担心那么多天，或是在感觉到好像被那个忧虑的感觉抓住的时候，反正事情也没有办法处理好啊，那既然这样，那就干脆把它丢出去吧，就不要抓着了。
丢出去不要抓着。我突然想到，其实以前有一次的经验是在忧虑里面，但是就真的可以把它丢出去。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所以我的思考方式比较抽象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忧虑我的财务状况，然后因为我决定要保一个储蓄险，就是这样才可以稳固我的储蓄习惯，我必须要帮自己存钱，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投保了储蓄险。那储蓄险呢，每个月放钱进去是不可以领出来的，要满20年才能领出来。然后那天我做完这个决定之后，那天晚上回到家就开始觉得有很大的忧虑，关于我的财务状况，我到底可不可以缴得起，又或者我缴得起那生活可以应付吗，其他的这些零零总总的开销可以支付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决定，哦，糟糕，我又在忧虑里面了，那我必须要把它像小潘说的丢出去。可是呢，我也不太晓得，我觉得忧虑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气氛，一种空气，它不是一个包袱，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空气。然后就决定，好，我要来唱诗歌，所以我就来唱一首诗歌叫安静，就是安静，让心安静。然后觉得我在唱一首诗歌，我躺在床上，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轻轻的躺在水面上，然后就这样飘啊飘，慢慢的飘到水底，然后就感觉我躺在水底里面，然后躺在水底里面就可以感觉有些那种气泡会往上飘嘛，然后就感觉全身的毛细孔都打开，然后就是那种很细小很细小那种忧虑的小分子，就像那种小小气泡一样从全身的毛细孔飘出去，咻就往上往上往上飘出去，然后躺在水里就很轻松很舒服。然后那一天我就得到很大的平安，因为所有的忧虑都飘出去了。
我刚想到，当我觉得我很忧虑的时候，然后或者说遇到一些事情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去弹弹吉他，唱唱歌啊，或者出去玩啊，拍照，然后或者说看很漂亮的风景啊，然后甚至去看一场电影，就是说让自己先离开你本来在可能很忧虑的环境，或者说甚至你离开那个会让你产生忧虑甚至是的人，会让你产生忧虑的人，或者说的地方环境事物，你可以先暂时离开一下。因为我觉得当忧虑这种事情，你也是很容易因为环境事情人，然后会有一些传染的那种方式出现。就拿我前面讲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本来只有 ABC 三个同学在担心工作找不到工作，毕业之后会怎么办，可是有一天呢，你的另外一个同学 X 同学 突然中午跟他们一起吃饭之后回来， X 同学也愁眉苦脸，怎么办，我也担心我毕业之后会找不到工作，所以就是一种，就是这些忧虑其实也会容易透过一些事物跟你身边的人，你们有可能一起集体掉进去那个漩涡里面。所以也不是说，就是说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尽量乐观，然后放轻松一点，然后去仔细的去想，就不要限制自己在问题的本身里面，可以试着拉出去那个框框，这样子会对，当你很陷入忧虑的时候，会对自己会比较有一些帮助跟进步吧。
那我刚刚讲这个的时候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刚考完试啊，然后同学都他们非常都急着对答案，然后就说天哪，大家都考那么高，我考好烂哦。后来就想说，我也会觉得说哎，是自己考很差，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干脆就不要对答案了，因为其实考试都考完了，他都交出去了，当然之后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我们发生的错误，还是要把问题解决。可是到后来我觉得说，既然现在可能会被这个情绪影响，那我就不要跟他们讨论考题，所以我就开始避开这样环境，我就避开说我去接触到这些考试资讯的机会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哎，其实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我就觉得哎，我还是可以有办法继续念书，我就不会被那个恐惧抓住，我就不会被那个忧虑抓住。
那除了睡觉以外，你们会怎么样处理你们自己的忧虑呢？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人来把你们拉出来，或者是其实在你一点都不想要去找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很棒的方法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就是你不管是你自己安静下来，还是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先让自己的思绪跟你的想法都不要被外面的声音去影响，去环境什么，你先不要去理那些东西，你先真的很仔细的、很冷静的、安静的，也许你可以找一个房间自己就关起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你就好好的去面对你现在在忧虑的事情。然后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会可能我会有很长长的一段时间是独处的，也许我会自己一个人去百货公司逛街，然后虽然说很热闹的环境，可是其实你自己是一个独处，你自己处于一个独处的状态。然后也许像我自己，就是当你看看路人的互动，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在人群里面移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其实在这个里面会得到很多可以帮助自己的想法，就透过独处。然后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就是把自己丢到很吵杂的人群当中，可是是一个人。
像我啊，我就会去咖啡厅，或是去就是一个人散步，就是当我走得越来越慢的时候，其实会让我越来越沉淀，可以让我就是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在放在心里面的时候，我可以慢慢的思考。就是因为我平常其实习惯是一个走路很快的人，可是当我开始觉得我要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放慢自己走路的速度，然后去找一家咖啡店坐下来，可能甚至是不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喝着饮料，然后想着这个饮料多好喝，就是那个很单纯的感觉，其实会让我把我的忧虑不断不断的交出去。所以其实到后来就会觉得说，其实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就是不 OK， 感觉都要世界末日，可是在冷静下来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很多单纯的事情会让你自己感觉到很快乐的时候，其实忧虑就会慢慢不见了。
最极度忧虑的时候，最美丽的花都不想问为什么，最每一个路口，最忧郁的午后，全都没舍得。最极度忧虑的时候，最美丽的喧闹换了悲伤，手都曾含泪过，人总会舍不得。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哦，这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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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我的，
是我的，
我的，是我的，
我的，
我的。
No， 今天的是阿呆的，阿呆的心情手记。
阿呆外传恋爱篇四。单向组合要分开吗？是还是不是呀？
嗨，你好啊，我是阿呆。呆笑组合的结局这一集好像就要揭晓了。阿童木也从北京飞到了我的城市，为啥呢？因为他飞过来要安慰我，因为我跟阿笑好像就要分开了，或许还是不合适吧。阿童木走了之后，过了两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如就为你朗读一下吧。阿呆，平安，很感恩能够去南方看望你，谢谢你的接待哈。回去以后呢，我就抓紧时间处理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之后也让我有更多时间来去关心你的事情。一个人过了30岁，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常常会觉得时间不是一天一天过去的，而是一年一年过去的，甚至是3年5年恍然之间就这样过去了。我记得我是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的，之后呢就一直留在现在这一家公司，转眼之间7、8年已经过去了。8年前我才20几岁，然而8年之后的我即将逼近40岁，不禁让人觉得可怕。未来谁也不能够测透，求神给我们有谦卑和顺服的心来依靠主，让他带领前面的每一步，或向左或向右。我其实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记得曾经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宿舍，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孤独感袭来，让我极其低落。我本人是一个多愁善感触景生情的人，整个人被这个低落的情绪所淹没，无处藏躲。我拿起电话来想打给一位朋友，可是终究我还是没有打，任由自己被强烈的失落感所包裹。好在那种低落和失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我就恢复了。这次听了你跟阿笑的故事，让我格外的牵挂你。我祈求神继续带领你，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赐给你健康的身体，也为你预备一位爱你扶持你的姐妹，携手同心奔走。说起婚姻，谢谢你的分享哈。我认为你是一个成熟理智的人，虽然偶尔也有一点傻，但是我们都得承认，我们是无法抛下感情单纯的去谈神所预备的。我认为感情是以彼此有共同的信仰为前提，以互相喜欢为基础。你能够遇到阿笑同学实属不易，虽然是在去往印度的飞机上遇见的，也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个美丽的邂逅。虽然你俩现在处在冷静期，但是如果你还是喜欢对方的话，我希望你继续争取，用你的行动向他表明你很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并试图挽回。但是你要自己考虑一下，为了挽回这段感情，你能够付上的最大代价究竟是什么。如果分手仅仅只是距离的话，那么你挽回这段感情需要付上的代价很可能就是离开现在的城市，去到阿笑的城市。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人在神面前有平安的心吗？如果有，那么我支持你，为了感情，为了婚姻，我觉得值得。但是如果没有平安的心呢？也就是说你目前并没有做好离开目前城市的打算，那么你怎么样面对他，面对自己的婚姻呢？总的来说，我是鼓励和支持你再见一面阿笑同学的，但是在去之前，你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自己思考和梳理的。不管怎么样，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你们能够走在一起，那么你需要考虑的是未来的生活，特别是你工作的规划。那么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你们还是没有办法克服重重困难走在一起，那么你需要考虑的是放下这段感情，认真面对前面的生活。你是当事人，在感情面前你更痛苦和纠结，这个我理解，但是对我来说，无论怎么样我都担心和牵挂。如果你们不能够走在一起，很可能你还会因此持续的低落痛苦，这也是我不忍心的。我们为此祷告，你自己也要清醒的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如果你们能够走在一块儿，无论在哪儿，或在这里或在那里，求神带领你们。倘若不能，也求神安慰你的心，使你靠着神依旧有平安跟喜乐。并且我依然相信神他的预备是最好的，盼望你也能相信。你永远的好朋友阿童木。
看完阿童木的信，我流眼泪了。在朱莉能够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真好。来到这里，相信你也知道我跟阿笑的最终结局了。是的，我们好像分开了，原因有很多，但是我还有上帝，如同你也有上帝一样。好了，我是阿呆，一个80后，希望借着这个创作的故事可以安慰那些分手的朋友们。就像阿呆外传的第一集结尾时我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还没有完，下一期还有别样的惊喜呢，记得来哈，拜拜。
冬天里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我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
我今天在听这个阿呆外传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啊，啊
感觉画风不太对啊。这个阿童木的这个我应该不能叫他款款深情啊，因为是他是写给阿呆的信嘛哈。
是，
但其实我觉得哎，这个阿童木是不是也像我们太难了之前讨论过的暖男的形象，
他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哼，
其实阿童木说的那句话我记得很深刻，就是他说、嗯、你要自己考虑一下，为了挽回这段感情你能付上的最大代价究竟是什么。
嗯，
还有就是是否有平安的心。
是，
换句话说就是你愿意为这段感情牺牲多少，你愿意舍己多少。
嗯，
谈恋爱的时候很简单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朝着结婚的目的去跟这个人谈恋爱的话，你一定是要面临这个思考，因为人都不完美的嘛。
对，
你是不是愿意为这个人付上牺牲和舍己呢？
嗯，当然了，我们祝福阿呆和阿笑彼此都能够更好啊。
是，不管能不能走到一起，我觉得生命的成长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那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期待明天的擦亮心窗，继续来讨论忧虑这个话题，
还有唐曼姐为我们带来的心情手记。
那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